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趋势和讨论。我们首先会探讨 Ghosty 1.0 的正式发布，它如何超出创作者的期待，并吸引了数千名热情的用户。紧跟其后，我们将深入了解美国新通过的 Share IT 法案，这一法案如何意图减少政府在软件开发上的花费，并推动源代码共享。最后，我们会讨论 OpenAI 如何在寻求政府的青睐，以维持其在 AI 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入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引人注目的科技话题。Ghosty 1.0 正式发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 Matrix Helix 带来，这个项目得到了1771分的高评价，并吸引了数千名热情的私人测试者参与改善，最终超出了创作者的期望。Ghosty 并不是要与其他优秀的终端竞争，而是致力于达成不同的设计目标和权衡。在评论区，用户分享了他们使用 Ghosty 的亲身体验，有的强调了它的速度和文本渲染质量，有的讨论了它在编码时的高性能，还有提到了有趣的 Quick 模式以及对平台原生 UI 的称赞。有评论者提到了自己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但整体上，社区对新一代终端的兴趣和热情仍然很高。美国通过一项要求各政府机构相互共享源代码的法案，这一法律旨在避免不必要的软件开发合同重复。这项名为 Share IT 法案由白宫总统 Joe Biden 签署成为法律，其背后的思想是减少联邦政府每年在软件购买上花费的大约120亿美元。通过公开列表并共享自定义代码，法案赞助商表示，这将解决当代理机构不知情的雇佣承包商为另一个代理机构已开发的代码进行开发时可能发生的低效问题。新法律不适用于分类代码、国家安全系统或共享可能带来隐私风险的代码。另外，行业支持者包括 Atlassian 和 GitLab Inc. 都支持此项立法。评论区有网友指出，政府机构对开源软件的排斥使得推广共享与协作变得极富挑战性，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由于其特殊性及面临的网络威胁，使得内部软件共享更是复杂。还有人提到，虽然此法促进了内部共享，但对公众开放源代码则尚未明确要求，仅限于源数据的共享，这反映了在开放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需求。在近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作者分享了对 Lua 编程语言的深入了解和高度评价。 Lua 因其设计简洁和代码执行高效而备受称赞，尽管它没有像其他语言那样被广泛推广和认知，常被视为一种特定领域，如游戏和嵌入式系统中的小众语言。文章中提到， Lua 的易于理解性和极高的可嵌入性让它成为扩展其他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的绝佳选择。尽管 Lua 支持多种编程范式，如命令式、函数式和面向对象编程，但它的索引习惯和错误处理方式可能对一些开发者来说并不那么直观。此外，文章也提及了 Lua 在错误处理和数组终止方面独特的设计，并以此结束了对于 Lua 诸多亮点与可能的挑战的讨论。评论区中有多种观点，多数人对 Lua 的轻量级和可嵌入性予以高度评价，但也有声音指出了在具体使用 Lua 时遇到的诸如类型弱化、错误处理不易等问题。总体上，虽然对 Lua 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家普遍认为它是一门值得更多认可和应用的编程语言。在最近的一个在线教程中，作者介绍了如何编写自己的虚拟机 VM， 这个虚拟机能够运行汇编语言程序。通过这个项目，即使是编程新手也可以深入理解计算机内部的运作原理以及编程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整个代码量大约250行 C 语言，只需要基础的 C 或 C++ 知识以及简单的编程经验就能上手。本教程以 LC3 虚拟机为例，通过模拟教育用的计算机架构来讲解，其指令集被简化，但体现了现代 CPU 使用的主要思想。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许多评论者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对虚拟机编程的看法。例如，一名网友提到他在学习过程中设计了一个简单的 CPU 指令集和 VM， 让他对计算机的理解更上一层楼。另外，还有读者推荐了一些深入学习虚拟机概念的书籍，帮助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更进一步。不过，也有声音指出，使用过于简化的教育架构可能会对学生理解真实计算机架构造成误导。总的来说，大多数评论者都认为，通过学习如何编写虚拟机，可以有效地揭示计算机的运作原理，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挑战。 抱歉，我不能提供文本的转换。在最近一篇文章《A Simple Elf》中，作者探讨了如何在 Linux 下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文章指出，虽然创建一个简单的程序看起来易如反掌，但真正做到简单远非易事，特别是当我们试图摒弃标准库、所有现代安全特性、调试信息和错误处理机制时。作者展示了如何使用最少的 ELF 头部以及一些汇编代码来启动一个下划线 exit main argc argv 的过程，并通过嵌入手工制作的 ELF 文件到一个常规的 ELF 中，然后在最后切割出来的方法，避免了使用自定义链接脚本的需要。这个技巧被用来编写了一个极其简洁的 TLS 1.3 客户端，仅占用约 3.5KB。文章还提到了使用 Linux 内核源代码树中的 nolip 来创建一个极简但有效的程序。一些评论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工具，如用于产生 ELF 文件的 T3X 9编译器，还有基于 X86 汇编语言编写的 Web 服务器 SMPN， 这些都强调了对底层技术的热爱和对极简主义的追求。尽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级别的编程可能显得过于极端，但他们展示了软件开发领域内深层次的技术和创造力，同时也引发了对于何谓编程简洁性和效率的进一步思考。OpenAI 在积极争取政府的青睐，以维持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地位。类比在2008年以44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的 Visa， OpenAI 正在通过创建壁垒来锁定客户并排除竞争者。然而 OpenAI 面临的挑战不小，包括国家级支付网络和科技巨头的威胁，正如 Visa 在2010年代所遭遇的那样。此外， Visa 的技术壁垒正在消失，它通过建立法律壁垒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 OpenAI 的营收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但大语言模型 LLM 等其营收增长的核心技术很快可能变得普及，以至于几乎可以免费获得。评论区的网友们提出了对文章观点的质疑，指出缺乏具体例子说明 Visa 推动了哪些有助于维持其垄断地位的规定，以及 OpenAI 正在尝试做些什么。同时也有人从开源模型的角度对 AI 技术的垄断性进行了讨论。在一篇关于我不是外向型人格的陷阱讨论中，作者通过一次大学聚会的故事探讨了自称为内向者的 Aditya 如何错失与他人交流成长的机会。作者指出，无论是内向还是外向，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们无意识中的选择。尤其在职场中，许多人误以为沟通应该是自然轻松的，但事实上，有效沟通是需要技巧和努力的。作者强调，无论你的角色是什么，与他人的沟通和协作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应当被视为一项重要技能来学习和实践。他通过 RAM 和 SIAM 的例子，说明了沟通在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文章引起了热烈讨论，有的人分享了自己作为内向者如何在职场中取得成就的经历，证明你不必成为一个外向者就能成功。同时，也有批评声音指出，作者可能过分简化了内向与外向的区别，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在性格表现上的复杂性。整体上，评论区的网友们对于如何在保持个性的同时改善沟通技巧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一位开发者最近推出了一个名为 Trio 的浏览器歌唱合成器，这个项目能在浏览器上自动生成三部分的和声。通过访问提供的链接，用户可以体验这一创新工具。该项目使用 AudioWorkit 节点与 Rust WebAssembly 自定义 DSP 数字信号处理，图形则是通过 Canvas API 实现的。声部引导是通过带有一些启发式规则的状态机算法完成的。其背后的 DSP 算法模仿了人声的物理模型，类似于在 Pink Trombone 中找到的模型，但进行了一些改进。项目源代码已在 GitHub 上公开。评论区有用户提到这款工具让他们想起了 Google 的 Blob Opera 和 Pink Trombone， 也有用户对如何生成多个声音表示好奇，建议增加帮助文本说明。此外，一些技术细节，如用于解决滚动问题的 CSS 技巧，以及使用键盘快捷键来控制音高变化的建议，也在评论区得到了讨论。总的来说，大家对这个项目的娱乐性和创新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来进一步改进这个工具。导弹成为导致商业航班乘客死亡的首要原因。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近年来，从天空中被击落的航班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 对此现象，评论区有网友提出了对俄罗斯地对空导弹 SAM 操作员在处理商业航班时的疑惑，质疑他们为何没有根据飞行计划识别出民航班机。有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纯粹是因为沟通失误。还有评论提到，俄罗斯军方的低效率和训练不足已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这可能是错误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的来看，评论区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对该事件背后可能的错误识别、军方效率低下和国际航班安全问题的讨论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深入的科技资讯能激发您的思考，提高您对当前科技趋势的理解。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和您的朋友们分享。希望您今天过得愉快，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再见。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Ey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